我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嗨，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非常的高兴再次和你相会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透过节目来分享一些生活的讯息。那很希望呢，这些的讯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力量和盼望，特别在疫情持续延烧的时刻。那我不知道在你所居住的环境 COVID-19 的情况如何，现在是不是还影响着你的生活、你的家庭啊、工作啊、人际关系等等的。真的求上帝来帮助你在这个困难当中赐下那个信心、力量还有够用的恩典。我真的很喜欢这四个字，叫做量恩而为。我们一般都说量力而为嘛，那我很喜欢这四个字，量恩而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在世为人，在世生活其实是依靠着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惠。所以希望上帝的恩典天天与你同在，无论是工作、生活、家庭、爱情、友情，都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好，今天的单元呢是幸福 A 计划，要继续来分享的是为关系立界线这本好书。好的人际关系是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是医治我们的重要方法。我觉得这个啊是一个一生呢都要学习的智慧和功课。人际关系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面对的，你可以说是挑战，有些人说是一个艺术，但无论我们如何诠释它，其实都代表它非常的重要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关系呢学好，我觉得对人生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益处。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哦，在面对哦比较困难的关系的时候，有六个步骤可以来处理。那我们前几次呢已经分享了第一个跟第二个步骤了，那今天的第三个步骤呢是要学会请求他人的协助。你会觉得这个还需要学吗？这不是人天生就会吗？诶，但是有一些人真的要特别学习。天天身边啊认识的一些朋友啊，就不太会寻求别人的帮助，遇到什么问题啊就是往肚子里面吞，有苦呢就是往心里面去啊，有什么重担呢就是继续压在肩头上。好，如果你问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真的很愿意倾听，很愿意帮助，很愿意陪伴，但他就说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我自己可以。好，但是呢其实已经快 burn out 了，已经快要不行了，我们需要学习请求他人的协助。当上帝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动善功，他不是单独的完成这个工作，而是他会使用这个人啊四周的群体。也就是说上帝用人来改变人，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就好像在圣经的里面，上帝会使用先知帮助君王，好像是上帝透过拿单提醒大卫他所犯的罪，上帝他利用叶特罗帮助他的女婿摩西更有效率的来管理百姓，还有上帝呢也使用摩西来领导来挑战以色列百姓，然后透过祭司啊，透过这些律法师帮助百姓来认识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透过团体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个痛苦的关系的时候，就需要有支持的团体帮助陪伴，甚至是介入到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这个叫做介入的行动。一个问题人物他比较可能愿意听两三个人一起来劝导他的话，而不是听一个人单独的说。所以如果我们面对痛苦的关系会觉得说啊，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孤军奋战很辛苦，这时候你需要团体来介入在这个你想要处理的关系的里面，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小心，因为圣经的教导原则是爱和谦卑。我们在处理这个痛苦关系的时候，无论我们是那个当事人，或者是我们是被邀请的一起介入在这个关系里面一起来面对的人，也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帮助者，我们都要了解到处理的态度是爱和谦卑，而不是用一种因为我们人多势众，所以你应该要听我们的，所以你应该要改变，那它就会变成一种自以为意，一种骄傲，然后苛刻的霸凌的态度去勒索别人。上帝要我们在面对关系的时候是爱和谦卑的，出于爱的提醒和帮助才有真正的果效。有不少破碎的婚姻之所以能够被挽回，在于其中一个配偶要求鼓励他的另一半一起来接受咨商辅导。当身旁的团体这些朋友们呢异口同声哦，口径一致的鼓励他们说，对呀，你们就一起来咨商辅导这边好，来受帮助，来进行治疗，诶，另一半就比较有动力，也比较愿意寻求帮助。但不是因为碍于那个人多势众的压力啦，而是说诶，他发现有不少的人来鼓励他，不是只有他的另一半在他的耳朵旁边碎碎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自己跟朋友的力量，好吗？当我们遇到一个很辛苦的关系，我们要处理面对，真的啊很难，不要忘了上帝也在我们的身边摆放了一些人，让这些人也成为你的力量。那再来是呢，我也觉得当我们寻求他人协助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哦，不会继续的聚焦在我们的伤害的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痛苦的关系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受害者哦，我觉得自己像全世界最可怜的那个人，然后面对的这个不断伤害我的臭家伙，我就很痛苦，很容易会聚焦在这个伤害当中，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当我们寻求别人协助时，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比较不是聚焦在伤害当中，比较能够跳脱受害者的这个角度，不要处在非理性的状态哦，是能够比较客观的，比较理性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啊，就是可以不活在骄傲当中，我们能够比较谦卑的、客观的来面对问题。我很喜欢这两节圣经经文，常常都提醒我要懂得寻求他人的协助。第一节经文是在箴言书15:22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是众多，所谋乃成。如果没有先经过商议，商议是跟谁商议呢？不是我自己单独跟自己商议啊，而是跟我身旁的我信任的人一起来商议。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诶，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的、所谋的往往没有那个果效。可是当运用了这个群体的力量时，诶，我发现我渴望的、我期待的、我所谋的就成就了。还有在箴言书11:14这边说，没有智谋，国家败落，谋是众多，就能得胜。这个放在国家也是这样哦，放在群体当中也是这样，或是放在我们面对的痛苦的关系里面也是这样。上帝在我们身边呢摆放的这些人，让这些人成为你的信心和你的力量吧。好，第四个面对痛苦关系的第四个步骤是要懂得接受现实，饶恕，然后为你的期待哀悼。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消极。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啊？对，我就只能接受现实了，我就只能饶恕他了啊，还要为自己的期待哀悼，是怎样感觉起来好消极哦。但是呢，今天我放在这边来谈呢，它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为什么？请继续听下去。我们可以从上帝如何面对罪人学到这个榜样，什么叫做积极的接受现实饶恕，然后为期待哀悼。在以弗所书的4:32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对罪人的态度是什么。 上帝对罪人的态度就是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他饶恕我们这一群不完美的，会反抗他、叛逆他的，常常把他抛诸脑后的，常常对他灰心的罪人，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在这个饶恕的里面，他接受了我们的本样，而不是他要求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没有要求我们要活出完美，他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他接纳我们这个有罪的，并且透过基督赐下他的救恩，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然后上帝透过基督的救恩，他饶恕了我们这些罪人。诶，我这样说会不会听起来有点绕口啊？好像在绕口令。总而言之呢，我要讲的啊，就是上帝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来接纳我们。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要做那个完美的，好像我们完美了他才愿意爱我们，他才愿意饶恕我们，而是在我们还有罪、还不完美、还很多很多缺点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饶恕我们了，他接纳我们，而这是一个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态度。所以换作是我们如何运用在面对痛苦关系的时候也是这样，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真的很难这样做，我们只会希望对方能够符合，能够做到我们心中的标准跟期待。如果对方没有做到，我们就很难爱他，我们就很难喜欢他，我们就很难跟他相处，我们就希望能够远离，这是人的本性。可是上帝鼓励我们愿意积极的去饶恕、去接纳，然后为期待哀悼。什么叫为期待哀悼？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要对这个人有什么完美的期待，因为这个期待会让我们进入到骄傲，这个期待会使我们无法真的去爱，无法真的接纳。所以我们根本不要期待对方能够完美，能够符合我们心中的标准，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期待。相反的，我们真正应该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自己变成有能力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人。哇，我觉得作者写这一句话真的是金句耶，我要再讲一次，好，请记得，真正应该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自己变成有能力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欣赏的能力，这个能力真的不是按着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真需要有你的眼光，需要有神来的这个智慧和爱，是吧？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决定要离开一段让我们感到痛苦、不舒服、难相处的关系之前，请先确定一下我们是否正在饶恕他人的过犯，也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理想主义的期待跟要求，会不会这个是导致关系冲突的原因呢？盼望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并且求上帝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的眼光，能够欣赏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独立的个体。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祝福你平安喜乐。如果你有任何话，欢迎你留言或者是发讯息给天天，我们下一集节目中再见啦，拜拜。
心灵小雨，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章1节。